神在祷告方面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祷告中的祈求符合神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祷告就符合神的旨意。在以下三讲中，我们集中探讨在祷告方面神的旨意是什么。看一看我们所寄送的经文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请注意坦然无惧的心和听这几个字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这节经文的另一个译本是，我们可以勇敢地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再来看下一节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注意这段圣经说的，既然他听我们，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从阅读的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，必有某些东西是神所不垂听的。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坦然无惧的心，这肯定意味着主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，祷告就没什么用处。我们怎样才能坦然无惧呢？神的话赐给我们信心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信基督的话来的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章一百三十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，当我们行走在神的话语的真光之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行走在黑暗里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黑暗中祷告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并不是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颤抖着担心害怕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希望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这并没有什么作用。首先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，看圣经对我们的特定的问题是怎么说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的祷告，知道这符合他的旨意。几乎我们所需要的祷告的一切都涵盖在他的话中了。神对于救恩的旨意，首先我们知道拯救失丧的人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舍命的原因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，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为他所爱的并没有得救的人这样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就使他得救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为失丧的人所做的祷告并没有什么果效，原因何在？原因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在我们所读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根据神的旨意祈求，我们知道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，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然而我们的祷告常常仍然是停留在自然的领域中，并不是在灵界中。我们祷告说神拯救我们所爱的人，然而我们就等着看神是不是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我们为之祷告的人立即得救，我们就相信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如果事情并不是这样，如果我们没有见到我们所为之祷告的对象有生命改变，我们就认为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样做是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，所带来的只能是困惑。你或许说，我为我所爱的人祷告了又祷告，但看来我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作用。还是回到神的话吧，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得到应允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毫无疑问，神是愿意拯救失丧的人的，就像我们在圣经中所见到的那样，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启示是合乎圣经的旨意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神的无不得着。我认识一位乡村布道家，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有限，他一直没有机会牧养大的教会，他所牧养的大多数的教会是很小的社区教会。然而因为他能大量的赢得灵魂，所以不断有人请他去主持复兴聚会，无论他到哪里去，都有大批的灵魂得救信主。他能到一个多年来没有灵魂得救的教堂里去，那里会有许多的人接受耶稣为救主。当他六十多岁的时候，他仍然能赢得非凡的成功。有一次我问他成功的秘诀，很简单，他告诉我说，让人得救我所运用的就是信心，就像让人得医治或者为别的事情相信神一样。我丝毫不怀疑来的人会得救，如果有怀疑进入我的心意，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予以抵挡。 我祷告，但并不比别人祷告得多。当然，我也寻求神，但我把我赢得灵魂方面的成功归功于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确信。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会来的。凭着信心的眼睛，我看到神坛前站满了失丧的人。如果聚会并没有取得当然的成功，我只是操练我的信心，并不无谓地增加这方面的祷告。这位布道家所表达的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坦然无惧，因为他知道神在这世上的旨意。相反，有些人却只盯着环境，他们说前天晚上没有人来到神坛前得救，他们可能今天晚上也不会来。这种人所盯着不放的是错误的东西。他或许为灵魂得救祷告，但他并没有见到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。实际上，他对他们是否来到神的面前并没有信心，他的信心只是放在他所能见到的东西上。我们能使我们的祷告无效，人们经常使他们的祷告作废。他们或许祷告了，甚至还请其他人祷告，但他们又说消极的话，使他们的祷告以及他们一同祷告的人信心无效。要说信心的话，不要说怀疑不信的话。我认识一位牧师，他让我和别人为他的儿子祷告，但他在要求大家祷告的同时，却对他的儿子说，你什么也不会做成，在这个世界上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你这样的人。我能做的我都做了，我祷告了又祷告，但看来我的祷告没有什么作用。这个人所承认的不是得胜和信心，而是失败。他把怀疑和不安全感放在他儿子的心中，这就是许多人失去他们孩子的原因。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一定不要做任何使我们祷告作废的事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孩子心中建立信心，我们必须把安全感输送到他们的心中。在我结婚之前，在复兴聚会期间，我一般都住在牧师的家中。我经常为他们的子女感到遗憾。我尤其记得一个牧师12岁大的孩子，他的父母缺乏耐心，经常对他发脾气。他们总是告诉他永远不会成就什么事，肯定他是不会成就什么事情的。他是父母伤心欲碎，他结婚了好几次，从来都没有照顾家。这些父母可能祷告过，也曾请求他们的教会祷告，他们或许流过很多眼泪，甚至进食过，但他们的生活消除了他们所做的祷告的果效。从属灵的角度和自然的角度两方面看，早年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塑造了他们成年时的生活模式。一定要让孩子在早年有丰富的充满意义的属灵生活，一定要使你的生活和你的话语相符，要和神一起做工，做事不要与神相悖。我也曾看到牧师的孩子受到忽略，牧师的妻子忙于教会的工作，以至于他们的孩子被单独留在家中为所欲为。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妻子，教会的事我来做，家里的事你来做。在我婚后牧养的第一个教会里，人们告诉我说，他们的习惯做法就是牧师教导男人的查经班，牧师的妻子教导女人的查经班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妻子不教主日学，他们争辩说，但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做法，我们这样做已经20年了，我只是改一下习惯做法。我回答说，我们把这两个班合并在一起，在一个大讲堂里讲，由我来教，我妻子不教主日学。他们问我为什么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要讲道并牧养教会，我的妻子要留在家里照顾家庭，照顾我。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还照顾孩子，我想让他管理家里的事，由我来管理这里的事。在教会里有很多人很有能力，能工作，能做工，让他们来做工。当他们想说我的妻子奥瑞塔做姐妹宣教会的主席时，我还是不同意。她可以参加这些聚会，我对他们说，但她不会承担任何职分，这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值。你有权柄宣告让你全家得救。每个信徒在他自己的家中都有权柄，相比其他任何地方来说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更有权柄。使徒行传16:13告诉我们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很多人在为他们的家庭祷告时有很大的挣扎，祈求神救赎他们的家人，但他们的祷告并没有主张神的应许，因此他们在黑暗中祷告，并不是在神的话语真光中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我们知道使我们的儿女得救是神的旨意，他就听我们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约翰一书5:14-15。如果我们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不会再三地求神拯救我们的子女了。这并不是说整个家庭一夜之间都会得救，但是如果我们站立在信心上感谢主，他们必会得救。 如果我们不断地求神，这就是在宣告我们并不相信已得了我们所求的。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向主所求的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我们就会为此感谢神了。你看，这时候我们所做的是对的，但所言的并不正确。我们可以那样做完，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样做，或者因为其他人这样做了，但要有果效。我们心里必须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子女不会得救，这样的意念从来有进入我的心意中，因为在这一领域我有权柄，我为他们祷告一次，根据神的话宣告他们得救。如果有他们或许不会得救这样的念头来到我的意念中，我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立即予以抵挡。我坦然无惧，我的子女必会得救，因为我根据神的旨意为他们祷告了。明白了神对失丧灵魂的旨意后，我们绝不要再这样祷告了。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就使这人得救吧。我们知道使这人得救是神的旨意。寄送经文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约翰一书5:14-15。要成为一名有果效的祷告勇士，我们必须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继续探讨主在祷告方面的旨意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5:7所说的这些与祷告有关的话。你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耶稣是在什么条件下告诉我们祈求我们所愿意的呢？他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。换言之，重生是第一个条件。如果我们是重生的，我们就在他里面。耶稣还说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所以要做一个富有果效的祷告勇士，我们对神的话必须有全面的认识，我们必须有他的话在我们里面。要做到这样，我们必须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提摩太后书2:15。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不管我们需要祷告什么，我们都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。如同我们在前一讲所说的那样，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，因此我们可以笃信不疑，坦然无惧地把我们的请求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如果我们遵行上述经文的第一步和第二步，如果我们在他们里面，一，他的话也在我们里面，二，就可以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是多么奇妙的应许。按神的话而行的信徒不会祈求任何超出神旨意的事。如果他知道神的话，就知道神所应许他的是什么，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如果他不是根据神的话而行，他就不会有一个成功的祷告生活，他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，他的祷告就不会有什么果效。因为耶稣说得很明白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我们必须根据神的条件而行。神在医治方面的旨意，在身体的医治方面，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？医治有病的人是不是他的旨意？在这方面，让我们来看一看经文，帮助我们判明旨意。以赛亚书53:4-5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马太福音8:16-17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彼得前书2:24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从这些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医治有病的人是神的旨意，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承担了我们的疾病。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买赎了我们的救恩，同样他也借此买赎了我们的医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如果我们把神的话牢牢立定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无需疑惑医治我们是不是神的旨意了。我们无需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就医治我。多年前，当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有人叫我去为一个得病的会员祷告。我知道要得医治，他自己的信心宣告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就问他，姐妹，当我为你抹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按手的时候，你会得医治吗？如果是神的旨意，我就会得医治。他回答说，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我问， 我想你会为我祷告。如果是他的旨意，我就会得医治；如果不是他的旨意，我就不会得医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知道这位姐妹是不会得医治的。我知道她的不信会阻挡神的医治大能有涌流。我想和她谈话，在我为她祷告之前，告诉她一些圣经上的经文，但她说，还是先为我祷告吧，我现在很痛苦。我为她抹油祷告，但我在心里知道她是不会得医治的，因为她所信的不符合神的话。我的祷告很不流畅，很难才说出阿门来。她接着就对她的丈夫说，彼得，去找医生来。真正使我困惑的是，她还没有说完神的旨意是不是让她得医治，她就自己承认让她得医治不是神的旨意。当然这种思维方式是愚蠢的，但在医治祷告方面，一些人的逻辑思路就是这样。就像我们以前所提到的那样，如果我们想知道神在某个事上的旨意，我们就要研读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他的旨意，他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医治是他的旨意。与其怀疑神的话，倒不如宣告让我们得医治的应许。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要查考神的话。许多人说，如果是他的旨意，他就会成就；如果不是他的旨意，他就不会成就。他们试图通过这样说来发现神的旨意。如果我对某事不能确定，我就先去找神的话。我不会在不明确的情况下祷告，因为那样只不过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而已。那样祷告，我就无法做出信心的祷告。我所祷告的就是不信的祷告，疑惑的祷告。这种祷告是没有什么用的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对某件事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就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。人们经常把事情的责任推到神的身上，因此他们就说，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我祷告了，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成就。神并没有成就。这些人想把他们从所有的责任中摆脱出来，都推到神的身上，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摆脱责任。神把他的话给予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你们查考圣经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约翰福音5:39。在经文中我们得知神的旨意。又有一些人知道神的话对某件事是怎么说的，但他们发现很难相信神的话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中也有作用。他们就像这样一个人，这人知道他需要一些额外的钱，于是就到银行里去借钱。其实现在他并不需要这笔钱，他只是想做好一些准备，当自己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得到。银行里明明有话对他说，一切都没问题，他什么时候需要钱，什么时候就能取到。但这人仍然想，如果银行不给我怎么办呢？如果银行所说的话不算数怎么办呢？这人必须相信银行所说的话，并根据银行所说的话而行动取钱。有些人与神相交，就像上面所说的人一样，他知道神在他的话中对他们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救恩，知道神在他话中对医治或者他们所面临的其他任何需要的应许，但他们发现很难相信神会做他们在他话中所说的他要做的事。但要感谢主，他的话总不落空。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，我们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应许，然后我们就知道如何祷告，并且在祷告之前，我们对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也能有充足的信心。学习神的话语，就像寻找珍贵的钻石，没有大量的挖掘，我们在地面表层只能找到很少的宝石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挖掘到富含宝石的那一层，我们就必须要挖掘，要更深刻地认识神的真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约翰福音5:39。有些人肤浅地阅读我们所寄送的经文，约翰一书5:14-15，对约翰所说的意思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他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有些人认为约翰说的是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他就会听我的祷告，如果不是，他就不听我的祷告。然而这并不是约翰的意思。约翰所说的是，如果对于某事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无需说如果是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他的旨意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鼓励人们寻找与他们祷告有关的圣经上的应许。有时有人要我为他们祷告，我就说，圣经上哪些经文支持你的要求？许多时候他们回答说，他们没有特定的经文。好吧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所得到的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特定。 如果你的祈求符合神的话语，那就是他的旨意，这一定是他的旨意，因为这是他在他话语中的应许。我们得到神在他话语中为我们所提供的一切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在神的话语中为我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找到了神的应许，这就意味着我知道如何正确的祷告，并且我在祷告之前就确信他的旨意是什么。很多时候祷告并没有在一些人身上成就，是因为他们在黑暗中祷告，他们试图离开神的话而得到神的帮助。我们一定要行走在神的话语的光亮中。如果不知道神的话语，没有人能够建立起成功的祷告生活。一个成功的祷告生活是建立在已经成熟的圣经的话语的基础上的。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走的路。然而太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对某事的说法，我们就会绊倒，不知道我们要走向何方，这样祷告就成了绝望之事，苦苦祈求神做些什么。但是当我们提前知道神的话语时，我们就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在担忧方面，神的旨意，彼得前书5:7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一位面带绝望的妇人曾经来找我为他祷告，他一开口说话就哭了。甘坚信弟兄，生活的操劳、忧虑和担心怎么是这样的沉重呢？他越说哭得越厉害，我再不能担当我所有的负担了。我想你为我祷告，让神能帮我做两件事，让神能帮我做两件事情中的一件。求神或者给我恩赐，让我能全部承担，或者干脆拿走一半，我能担当一半，但无力担当全部。不能这样祷告，我告诉他这样祷告是不合乎圣经的。他立刻感到迷茫。我继续跟他解释说，我不能超出神的旨意为你祷告，我一定要按照神的话语祷告，才会确信神会聆听我的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我知道神对你的旨意，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。给你恩赐，让你承担所有的重负，并不是神的旨意。把你的负担的一半拿走，让你承担另一半，也不是神的旨意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说的。彼得前书5:7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节经文并不是说把你的忧虑一半卸给他，是全部。这节经文也不是说神给你恩赐让你承担你的忧虑，是说把你的一切忧虑都卸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然后我说，姐妹，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你祷告的答案，是不是很奇妙？接下来我从圣经增订本中给他读同样的经文。增订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更详尽，把你全部的忧虑，你所有的焦虑，所有担心，所有的顾念，一次性的交托给他，因为他慈爱的关注你，他始终知道关心你的一切所需。神在财务祝福方面的旨意，约翰3:2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菲利比书4:19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在保罗写给菲利比教会的书信中，如同我们菲利比书4:18中所看到的那样，保罗称赞那里的基督徒的慷慨馈赠，他们收集钱物的奉献给其他基督徒。因此保罗对他们说，因为你们给他们帮助他们，神必供应你们一切所需。保罗在此处所讲的物质和金钱方面的事物，与钱财方面的祝福有关的是另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6:38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此保罗对他们说，因为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。我们经常听到收取奉献的时候，人们引用这节经文，通常所强调的重点都是这节经文中的第一部分，给。但我们不要忽略给的结果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因此这节经文中含有钱财方面的祝福。你愿意见到你在生活中钱财方面的祝福不断加增吗？那就自己给予吧。因为经文说，你的回报将是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不与神合作， 不进入神为我们所敞开的大门，在钱财的兴盛方面就会阻拦我们的祷告。一个人可以相信神会在钱财方面帮助他、赐福他，但他需要按正确的方向行动，做他现在就能做的事。当我们继续进一步深入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越来越多地明白神在祷告方面的旨意向我们显明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如何在异教之地为失丧的灵魂祷告，因为他的话告诉我们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诗篇2:8。我们也知道要祷告求神差派他的带圣灵的大能的工人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福音9:38。当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与其说按神的旨意，不如说根据神的话，这样我们的观点就摆正了。寄送经文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约翰1:5-15。经验教训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。雅各书1:22。